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非常负面的、让人不舒服的话题。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你对自己内心的败坏有多少认识？我想先问一下，有多少弟兄姐妹觉得自己内心里面充满了败坏的？可以举下手吗 ？OK， 哦，还是蛮多的。那有多少人觉得？有那么一点吧，但是不能说充满了败坏。有多少弟兄姐妹觉得这样？OK， 谢谢。还有些弟兄姐妹没有举手，就说明还不是很了解。那今天的讲道就特别是要告诉你。那为什么我们要今天谈这么负面的、让人不舒服的一个话题呢？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活在这世界上，认识人性和认识神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之前我听一位弟兄的讲课，他谈到犹太人他们教育的一个模式，他当中谈到一件事情让我挺有感触的，在概念上我非常的认同。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他说犹太人他们的教育是一个由深入浅的教育，大多数国家的教育是从浅入深的教育，但是犹太人的教育他们是从深入浅的教育。什么叫做由深入浅呢？也就是说，他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他们最起初在孩子很小的阶段，他们就让他们去熟读圣经，当然就是旧约的那部分圣经，他们称为妥拉。他们从小就熟读圣经，在他们的小学的课程当中，有很多的篇幅都是关于妥拉的课程。那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让这些孩子们从小，他们就可以对人性和对神性有很深的认识。那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学习哲学和历史会怎么样？是不是就简单很多？当你对神性和对人性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之后，你再去看历史，你再去看哲学，你会发现是很简单的。然后你再去学一些技能性的自然科学啊，这些东西也都是很自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规律而已。但是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你想我们的孩子们从小会送去各种的补习班，我们学什么呢？我们学奥数，对吧？我们学舞蹈，然后我们学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那我们的教育可能就是从小就是学了很多技术性的、很表层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可能你就算是北大毕业的孩子，但是等你毕业的时候，你可能对人性还是一无所知的。或者对人性是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对人性并不了解。你可能会觉得中国人是很坏，可是美国人是很善良的，那就很危险。所以对人性和对神性的认识是非常的重要。可是今天我们的潮流是怎样呢？我们今天社会的潮流看人是越来越表面，越来越肤浅。我们今天的社会的文化，我们是怎么看人呢？首先看什么？首先看颜值，然后呢，可能男孩子可能看颜值，女孩子可能看高矮，然后穿着打扮，他用什么包，穿什么衣服，他的社会身份，家里有多少套房，是做什么工作的。很少有人会去关注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但是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上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如果认识人的内心，认识人的本性，认识人性，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可惜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对人性就有很多错误的假定，这些假定使我们进到婚姻当中和在社会当中，我们都会四处的碰壁。那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件事情呢？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人性的败坏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来医治我们的贪心和各样的不满。怎么说呢？为什么越认识我们人性的败坏，我们越可以医治我们内心的各种贪心和不满呢？我们今天我们看电视广告的话，很多的广告打着这样的词，叫做某某某产品你值得拥有。久而久之呢，我们还真觉得什么什么东西凭什么人家有我没有，我们也会觉得很多的东西是我可以有的，是我值得有的，但是呢，基于各种原因我现在还没有，所以呢就有各种的有各种各样的贪心。 而如果迟迟不能够拥有的话，就会滋生出各种的不满。我们会觉得，为什么我爸跟别人的爸差别这么大？为什么别人爸他生下来就可以给他很多很多含着金钥匙、金啊、叫什么条根啊，然后出来？但是为什么我一出生，我们家里面就是背了一身的债？我们有很多的不满，我们觉得上帝很不公平。可是，当你真的认识到了人性，特别是当你认识到你自己内心的败坏，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如果不是因着神的怜悯和因着上帝的忍耐，上帝的审判老早就应当临到我，可以理解吗？上帝的审判早就应该临到我的身上，上帝的审判迟迟没有临到我的身上，是因着神的怜悯，因着上帝的忍耐，不然我们早就已经像索多玛那样的灭绝，更不要说想要去追求这世上什么更多的东西，什么值得拥有，我根本就不值得拥有，根本就是这些上帝所创造的美好，压根就应当不是我配得拥有的，并不是上帝欠我们什么，相反是上帝用他的怜悯和忍耐一直在拖住我们，相反是我们亏欠了上帝很多。但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主题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认识我们内心的败坏是属灵生命成长的起点，认识我们内心的败坏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起点。对于很多的人来说，我们会觉得属灵生命成长起点不是认识上帝的存在吗？可是你想，今天这世界认识上帝的存在的人多不多？非常多。你任何找一个宗教，他们都相信上帝存在。可是并不是每一个宗教对人性的败坏有那么深刻的认识。这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都会认为说人性虽然很坏，但是呢，人性是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修行，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变得更好的。但是只有基督教说我们人性的败坏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自救的一件事情，是人完全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修行，靠着自己的去怎么样读经祷告就来改变自己。你必须要什么？你必须需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用他的宝血涂抹你一切的过犯，并且你需要圣灵的帮助，让你的生命能够重生和更新。所以属灵生认识我们内心的败坏，我们才真正的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不认识自己内心败坏的人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的。就好像如果我不知道多少人有过牙痛的经历，那如果你的牙痛的不行，你到医院里面去让牙医帮你检查，牙医帮你拍了一个 X 光片之后告诉你说，那牙齿呢是因为龋齿蛀坏了，而且呢已经蛀到了牙根也坏掉了。那在这种状况底下需要做什么？当医生告诉说你的牙根已经烂掉了，你可不可以跟医生说，哦，我知道，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牙痛了，谢谢你医生啊，我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的刷牙，特别是这颗坏掉的牙，我以后每天我刷它个十遍，然后啊，我也会好好休息，可能最近比较累，然后你就告别了这个牙医，你会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还要再去旁边的科室再看看，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科室。一个正常的人碰到这种状况，你会怎么做呢？显然你会让牙医帮你来处理，对不对？首先看能不能保住这颗牙，可能可以做根管治疗，然后可能可以保住这颗牙，但是如果保不住的话，那必须要拔掉，如果拔掉的话，可能还要需要种植一颗新的牙。无论怎样，一定会，当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会让这颗蛀牙继续在那个地方，只是靠着你自己回去多刷刷牙来解决问题。这个时候你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牙医，你需要一个好的牙医来帮助你，来解决你的问题。就当你真的认识到你内心当中那十足的败坏的时候，你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你需要一位救主，为什么你需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你，为什么 你需要圣灵每一天的来充满你，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啊、哦，我是不太好啦，然后我以后我会回家再多读经祷告了，然后我会经常参加聚会，你以为通过这样的一些表面的方式就可以解决你内在的问题，完全错误。问题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我们对自己内心的败坏其实并不完全的了解，我们可能会觉得我还不够好，我们可能会觉得说的确有的时候我是不够正义，可是你说内心的败坏这几个字用来形容我是不是有点过了呢？我们人常常对自己这方面是不太了解。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3章36到38节，约翰福音13章36到38节，约翰福音13章36到38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识我。彼得他对自己的起初的认识是什么？从这段经文来看的话，他是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他认为他爱主爱到什么地步呢？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如果我们对比马太福音26章33节，那时候彼得在那边记载，彼得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主啊，你的其他那几个门徒，他们就算他们都为你跌倒了，但是你放心，你这边有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让你失望的，你这里有一个门徒就是我啊，小弟我肯定会跟从你，然后就算死我也在所不惜。所以彼得起初对自己的认识是这样子，然后他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那耶稣怎么回答彼得呢？耶稣是怎么看？耶稣知不知道彼得内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当然知道。然后耶稣对彼得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耶稣也没有否认他，然后你愿意为我舍命吗？但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我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就告诉你一个事实，我不告诉你说你到底爱不爱我，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鸡叫我一些你会三次不认我。那熟悉福音书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对吗？后来耶稣被捕了以后，彼得就暗暗的远远的跟着耶稣，因为他当初也做了承诺嘛，说众人都离弃你，我总不离弃你，对不对？然后但是跟得远一点，到底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不过越看心里越发毛，然后发现这个局势现在有点不对劲。在那种状况底下，的确前前后后有三个不同的人来指证彼得说，这个人和耶稣是一伙的。彼得都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再说吧，耶稣什么耶稣，我没听说过啊。然后呢，然后鸡就叫了，叫了以后呢，彼得圣经里面记载他就怎么样，他就出去痛哭。他为什么会痛哭呢？彼得为什么会痛哭呢？一个大男人呢为什么要痛哭？你觉得他很内疚吗？很可能是很内疚，对不对？他感到啊，我原来是这样的人。但是内疚的话，你们内疚过吗？你们内疚的时候有没有会不会痛哭呢？真的，正常情况下人的内疚的反应可能是闷闷不乐，可能是内心非常的痛苦，但是不会痛哭。为什么情况下才会痛哭呢？一种是洗心革面的时候，还有呢，什么情况下你会痛哭呢？当你失去一个你最宝贵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痛哭，那种悲伤。比如说当你失去一个亲人的时候，或者当你失恋的时候，当你失去了你最宝贵的一样东西，那时候你虽然跟我说，我千万不要哭，不要哭， 可是眼泪哗啦啦的就止不住的流下来。悲伤常常是，或者痛哭常常是在你失去一个宝贵的东西的时候。那彼得那时候他失去了什么？彼得可能那时候他认为他跟耶稣的关系完了。第一，他不能够冲上去救他的夫子，他本来想他可能可以冲上去救耶稣，可是现在发现我的能力根本救不了耶稣，这回耶稣死定了，然后这可能让他很伤心。另外一方面，他发现自己可能跟耶稣的关系，耶稣肯定对我十分的失望，对不对？耶稣对我这么好，说将来他要把教会然后建造在我这个磐石之上，结果我让他这么失望，建造教会磐石的这个任务肯定以后再也轮不到我了。各种不同的原因，也有可能彼得在那时候他对自己过去的自我的那个认知完全被颠覆了。原本他认为自己是个血性的男儿，原本他以为自己是一个忠肝义胆的人，可是在那一刻他发现自己也不过只是一个懦弱的小人。无论怎样，在那时候彼得对自己的自我的认知有了一个巨大的颠覆。所以说这个是属灵生命的起点。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看到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彼得起初是半信半疑的，当那些妇女们来报好消息的时候，彼得他说真的吗？他不太相信，然后他非要自己跑到坟墓那里去看。然后之后耶稣真的复活了，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然后之后有一天早上，就是当他们还在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耶稣为他们做了早餐，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故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在接下来约翰福音21章，约翰福音21章，我们来看一下15节到17节，当时发生了什么。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耶稣复活了以后，他有没有生彼得的气呢？他有没有说彼得你太不够意思了，我早就看穿你，我本来想试试你的，结果哎，这是太令我失望，有没有这样？没有，对不对？发生了什么？我们来看15到17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们看到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再来找到彼得，再到他的那群门徒，他重新的拥抱他们，重新的接纳他们，他并没有定他们的罪。相反，耶稣显现以后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愿你们平安。耶稣知道这些门徒他们在这世上正处在一种惊恐一种害怕的当中，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没有定他们的罪，反倒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当彼得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败坏的时候，他才能真正明白那个赦免的恩典有多大。就好像我们前几次讲到当中，我们谈到有一个有罪的女人，也是来到一个人叫西门家，但是那是一个法利赛人，还记得吗？然后当时耶稣说，谁的爱更大呢？是那个有罪的女人，她的爱更大。为什么她的爱更大呢？是不是因为她从小过得更幸福呢？完全不是，相反，她肯定不如那个法利赛人从小过得更幸福。可是为什么耶稣说她的爱更大呢？因为她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因为被赦免的多，他的爱也多。就当你越认识自己内心的败坏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福音，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上帝对你的爱，耶稣基督对你的爱有多少。在这种状况底下，你才会学习去爱主。就好像在这地方，耶稣三次问彼得问什么问题，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上帝要更新和改变我们的生命最关键的点在什么地方？那个标志，那个里程碑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的生命从一个贪爱世界的生命转变成了一个爱主的生命。你知道这两者是不能够同时踏两条船的。圣经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耶稣也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真正的里程碑，我们说起点是认识自己的败坏，但是成长到一个地步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他从爱世界的一个人，被世界深深吸引诱惑的一个人，开始转变成为爱主的人。一个爱主的人，就像圣经所说，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就是律法的总纲，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就是上帝对我们最大的期待，就是活在爱的当中。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一个孩子虽然父母很爱他，可是他却完全不领情，他一点都不爱父母，你觉得这个孩子他可以过得很健康很幸福吗？但是如果父母很爱这个孩子，孩子也很爱他的父母呢，这孩子会不会很健康很幸福？显然他会活在一个非常健康的关系当中，他的成长是很好，他的人生也很幸福，因为他懂得什么是爱，他懂得什么是付出，他懂得什么是饶恕，他懂得什么是忍耐，就在爱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些品性出来。所以上帝并不希望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只是一群爱的乞丐，整天只是等着上帝爱我们，而且是固执的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来爱我们。上帝期待是什么？希望我们能够成熟长大，懂得如何去爱上帝。但这并不是属灵生命的终点。当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之后呢，耶稣对他说什么？他说你喂羊我的羊。爱神和侍奉神是分不开的，可以明白吗？如果我的对上帝的爱只是停留在我的心里面，每天躺在床上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我不爱这个世界所以我也不出门，我看我把我躲在我自己房间里面，我单单的爱你，我跟这个世界隔绝了，我跟这个世界离弃了，我跟这个世界没关系了，然后我只要有淘宝就可以。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会知道上帝所爱的是什么，并且他愿意去服侍这位上帝。上帝所爱的是什么？就他的那些小羊。所以耶稣对彼得说什么？你喂养我的羊。所以对基督徒来说，生命的成长会有这样三个阶段。首先第一步，当然你需要信福音，你需要真正明白福音并且信福音。然后呢，第二阶段就是学会爱神。什么是爱神呢？爱神的表现就是你会渴慕神，并且你会敬拜他。第三个阶段会学习侍奉神。如何侍奉神呢？很简单，就是借着爱人来侍奉神。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讲成熟的爱，成熟的爱最终的果子是在这个地方。但是你要得到这个成熟的爱，并不是信了耶稣以后直接你就会学会爱人的。因为人可爱不可爱呢？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你还觉得，或者在谈恋爱的初期你会觉得某些人挺可爱的，但是我相信谈恋爱谈到后来你也会发现，别说进到婚姻里面，哪怕是在谈恋爱的后期，你都会觉得这个人很难爱，爱人真的很不容易。怎么样才能去爱人呢？你首先先得学会爱神。如果你不能够学会爱神，你很难学会去爱人，因为你对人的爱一定会放弃的，你一定会觉得这人不值得我爱。这条线从这里走到这边是走不通的，这是单行道，唯一的路就从这里走过来。除非你学会爱神，然后这个人是上帝所托付给我的。你知道这个人虽然不好，就好像我自己也不好，可是 上帝托付我去爱他。就好像彼得在牧养这些小羊的时候，这些小羊是很听话的小羊吗？可能这些小羊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是听话的小羊，不过大多数小羊是非常顽皮的小羊，非常多的小羊是每周主日聚会会迟到的小羊。但是要不要爱他们呢？你们觉得？当然要爱了。为什么要爱他们呢？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小羊，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多可爱，但是因为他们是上帝所爱的，所以我要学习爱他。其实说实在，你们都知道，我说聚会迟到只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因为这个实在是人性败坏当中太小的一点点了。但是我们的真实的人性的败坏比这个要严重很多很多。所以除非你学会爱神，可是你如何能够爱神呢？这并不是说我自己喊喊口号我就可以爱神了。爱神的根基础是什么？就是福音。借着福音你知道上帝有多爱你，只有你先被神爱了，你才能够去爱神。不是说我先学习爱神然后再跟神交换一点爱，而是因为神先爱了我，我被神的爱触动，所以我愿意去回应。但是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信福音的基础是什么？第一步，最首先就要明认识我自己内心的败坏。我需要先认识自己内心的败坏，这就是罪的结果。我看到罪怎么样在我的内心当中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破坏，各种各样的扭曲。我只有看到我自己内心当中的那许多的邪恶，我才能够知道说我需要一个救主。就像除非我知道我的牙根坏了，而不仅仅是我的牙齿上了火，如果牙齿上火我只要回家休息休息，对不对？然后吃点消炎然后降火的药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是牙根坏了的话，那我就需要医生来给我做手术，我需要医生给我治疗。当我认识自己的内心的败坏，我也需要知道，我也需要认识神的救赎计划。我要知道说上帝他打算怎么样来救我。就好像当你知道自己的牙根坏了，你要知道医生准备怎么来做，他是给你做根管治疗呢，还是直接把牙拔了。如果说根管治疗他怎么做，他要做几次，每一次他要什么样的流程，你需要做一个了解。然后同样的，我们也需要认识上帝的救赎计划。上帝的救赎计划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然也包含了教会。然后呢，你也要认识上帝对你的赦免和医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开始认识神的性情和认识神的柔美，开始去渴慕他的同在。你会发现在这世界上除了他以外真的没有什么别的事值得你爱慕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开始完全的献上自己去敬拜他，然后你开始凡事祷告。当你爱他，愿意去敬拜他，愿意去服侍他的时候，你开始凡事祷告，开始去寻求他的旨意。过去你的祷告可能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的祷告都是把你的旨意告诉神，主啊，这件事情我希望你怎么怎么帮我办。但是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的祷告会变了。你的祷告主要不是说上帝我希望你帮我怎么办，也会告诉他，但是除了我把我的期待告诉神以外，我更想要去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更希望明白在这件事上主你的期待是什么。然后开始定睛耶稣，与主同行。与主同行的过程中，我开始慢慢的用主的眼光来看人看事情，好，并且我去跟随他的脚踪，去效法他。这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就好像在这个地方，耶稣在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在问这个问题之前，他首先先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彼得先真实的看到自己内心的败坏。如果在此之前耶稣就问彼得说，西门的儿子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肯定说，主啊我爱你，我就算为你舍命我也愿意。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耶稣说，啊，太好了，终于我等到你说这句话了， 那我死了以后这些羊就交给你们了。那以后彼得一看耶稣死了，彼得想这活不好接。然后彼得想了半天，还是主啊对不起，我还是觉得打鱼比较适合我。所以他并不能真正的爱神，除非他真正的经历到看到自己内心的败坏，并且真正的明白福音，经历到耶稣的赦免。那个时候到了21章的时候，彼得在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个时候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他经历到了耶稣对他的赦免。也就在这时候耶稣才可以挑战他这件事情，然后去学习侍奉神，去学习爱人。这是一个单行道，对于我们信了福音的人来说，从这里直接走到这里是走不通的，我们必须从这里走到这里，才能从这里再走到这里。这对我们的生命来说实在是非常的重要，认识我们内心的败坏。因为福音最大的敌人你知道是什么吗？福音最大的敌人就是自义。一个自义的人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福音的，一个自义的人他看不见自己内心的败坏和罪恶，他也不明白自己有多么需要福音，需要耶稣的救恩。所以自义是福音最大的敌人。你们知道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自义的国家，或许每个国家多少都有一些自义，可能在于西方，你们觉得哪个民族国家最自义呢？在西方的话你问欧洲人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法国人最自义最骄傲他们都不喜欢法国人。那在东方你觉得哪个民族最自义呢？在东方的话，你们觉得哪个国家更自义呢？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个国家更自义了。自义的人就会觉得他比较骄傲，他比较骄傲。自义人是看不见自己比较骄傲。从历史上来说，哪个国家最自义呢？
中国。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现在可能没有那么自义了，其实现在还是很自义。但是为什么？如果不是这100多年来我们的各种的苦难，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自义的，你可以明白吗？在历史上真的很少有国家像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会长期这么长漫长时间处在一种闭关锁国的状态底下。我们会觉得我们完全不需要跟别的国家交流，也不需要向别的国家学习。你们知道日本人虽然很骄傲，可是日本人为什么他们能够迅速的崛起和发展？就是明治维新。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这个民族是很渺小的，他们开始发现自己是非常落后的民族，所以他们把当时半个政府的内阁全部都派到西方去学了3年，然后把西方的很多的东西搬回来，发起了明治维新，所以日本就迅速的崛起。可是我们中国其实骨子里面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自义骄傲的，然后虽然在过去落后的状况底下我们开始去学习西改革开放，去学习西方的很多东西，可是现在经济发展了以后呢，其实有很多人还是一直想着怎么样走回头路，还是有很多人想着说你看现在西方这些东西把我们经济弄得多不好，虽然经济弄好但是社会都不好，然后呢所以需要做什么呢？国学，学儒家，然后把这些东西重新再搬回来，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当中是有很多好的东西，可是传统文化本身能不能解决我们中国的问题？如果单纯的走老路，其实只会把我们重新再带到原来的光景当中。所以你说哪个国家最自义的？而且对我们中国来说还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叫中国是好人。你们听说过这个词吗？中国是好人。在中国社会当中，你最重要的生存之道是什么？就是中庸，庄，就是做一个好人。你只有做一个好人，你才有关系，你的朋友才愿意帮助你。你只有在做个好人才可以在社会上能够立足。 但是做好人做久了，你就真的以为你是好人了。很多时候我们所谓中国式的好人，他根本问题在哪里？他的那个好，他那个善是真正的一种爱吗？他的好，他的善只是一种比较会做人而已，能理解吗？他比很多人更懂得怎么去做人，但是打引号的做人，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爱，这只是一种更狡猾的更微妙的一种利己主义。他更懂得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如何对我更有利，所以这并不是真正的爱。所以对我们来说，对基督徒而言，我们要真正的明白福音，我们生命要真正的成长，我们就需要从认识我们内心的败坏开始，而这也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的时候所要做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今天讲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如何来认识我们内心的败坏呢？我们如何认识自己内心的败坏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上帝他也要做这件事情。这里面说我们常常会落在什么当中呢？落在百般试炼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了很多很多的试炼，这种试炼换一个词你们可能更能够理解，一个字叫做局。每个人都在一个局里面，人生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局，而每一个局本质上就是一个试炼。可能你现在正处在某一种局当中，可能夫妻关系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危机，这是一个局。可能是你的孩子现在让你非常的头疼，是一个局。可能你现在工作上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局。或者你现在找不到工作，也是一个局。人生当中充满了局，这些局就是百般的试炼。在这些试炼当中，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内心的败坏。对彼得来说，当耶稣跟他说接教以前你会三次不认识我，当时彼得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接下来当耶稣真的被捕了，彼得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彼得发现自己进了一个局里面。我到底要跟还是不要跟呢？越跟越危险，因为似乎越来越多的人认出我是耶稣的门徒。当别人只认我是耶稣门徒，我要承认还是不要承认呢？彼得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局里面，他很想逃开这个局，可是他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不可以逃，因为他已经跟耶稣说众人都离弃你，我总不离弃你。他发现自己陷到一个局里面。类似的故事在圣经里面比比皆是，哪怕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之父，你们知道是谁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没有落到局里面呢？他生命当中有很多个局，很多的试炼，其中一个圣经里面谈到他遇到的第一个大的试炼是什么？不是他出了乌尔来到迦南，而是后来迦南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开始要下埃及。当下埃及的时候，麻烦就来了，他意识到他的老婆太漂亮了。这周有一个弟兄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就是下到埃及的时候他才认识自己的老婆很漂亮有危险为什么他在迦南地的时候他没这样的担心呢？难道迦南人的审美实在是应该也不至于啊？为什么之前亚伯拉罕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可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呢？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从来没有想过。但是仔细想想，你想亚伯拉罕他从乌尔来到迦南的时候，他是自己一个人出来的吗？除了他跟他老婆还有一个侄子罗德以外，就三个人吗？还有没有别的人？
还有仆人，
他还有一大批仆人呢，你知道吗？他不是说自己单枪匹马杀出来的，他还有一帮子的人跟随他的，这帮子人少则几十个人，多则上百个人。 就从后面他跟那个武王什么作战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这支小小的武装力量让他在迦南地的时候还是挺安全的，因为迦南地其他都是游牧民族，真的打起来他也不怕他们，所以要保住老婆这个对他来说当时不是问题。可是下到埃及呢，这个局变了，你知道吗？下到埃及的时候，你知道埃及的军队有多强大吗？如果埃及的法老看上我老婆，我那几十号人分分钟就被灭了，怎么办？怎么办呢？亚伯拉罕陷到一个局里面，就在这个局里面，亚伯拉罕才开始认识到，原来我不是那么有信心的人。过去我觉得我是一个挺厉害的人，对不对？我可以舍弃乌尔的家业，然后毅然决然的跟上帝来到了迦南地这个地方。可是现在当他发现，当他真的下到埃及面对真正的威胁的时候，当他的那支小小的武装力量无法继续的保护他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他对上帝的信心到底有多少。可以理解吗？以前他觉得他是挺有信心的人，可是面对那种生命的威胁的时候，他无法继续相信上帝还会保守他。他开始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相信靠这位耶和华，而且不单他无法继续信靠上帝，他也发现他对自己的妻子的爱承诺也都是假的。可能结婚之前他会对老婆说，就算为你死我也愿意，可是真的到了这种情况底下，他说可不可以你只是说你是我的妹妹。当老婆真的被人接走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带那批人想办法怎么样夜行潜到皇宫里面去把老婆营救出来。对他来说，在那种光景底下，在那个局里面，亚伯拉罕才可以真正的认识自己。我们再来说一个人，大卫。大卫也是一个非常敬虔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信心的英雄，可是在此之前，当大卫战胜了那个哥利亚巨人，当大卫率领以色列的军队然后攻城拔寨把那些非利士人都赶出去的时候，他或许会怎么认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效忠于上帝的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行公义的人，因为当初扫罗他怎么逼迫我，我都没有去迫害，去没有去杀害扫罗，哪怕他在我手里面我也没有动他，所以我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我是一个非常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事情的人，然后我是一个对兄弟对人也是有忠肝义胆的人，哪怕扫罗当时这么要加害我，可是我也没有加害扫罗，然后我的那些勇士们，然后我也是非常的善待他们，所以他们才愿意跟随我。可是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大卫陷到一个局里面，这个局是一个连环的局。前面的故事就不说了，部队出去打仗，大卫觉得现在他自己需不需要亲自出马？不需要，所以在宫殿里面睡觉，然后睡到下午起床，起床以后呢，出去散个步。散步的时候，因为他的房子比较高，然后一看看到旁边平民老百姓的家，看看他们在干嘛，眼光一扫，不得了，出事了，发现有一个美女在洗澡。这时候要继续看吗？要继续观赏吗？还是马上把眼睛挪开呢？他想把眼睛挪开，可是觉得毕竟是上帝创造的嘛，美大家也可以欣赏一下，给自己很多的借口继续欣赏，欣赏到最后他想，为什么不叫来大家做个朋友呢？我们只是聊聊天嘛，我也不会对他什么做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是谁，然后只是做个朋友，我是很有界限的，然后把是把他召到宫殿里面来聊聊天谈谈心，谈的相谈甚欢，我们到里面房间去谈吧。后来就出事了，你知道， 本来大卫也算得蛮准，他一算这个时候88应该是不会怀孕，因为圣经里面说他的经期刚刚过去。可是天意弄人，不知道怎么搞的，88后来告诉他说怀孕了。这回一个新的局出现了，大卫该怎么办？88的老公是谁？是乌利亚，是大卫手下的一个非常忠心的兄弟。现在他该怎么办？把自己兄弟的老婆肚子弄大了，我该怎么面对这个兄弟？而且如果我对我的一个兄弟不忠心，其他的兄弟们他们以后会怎么看我？他们会不会继续再忠心于我，为我出生入死去打仗？绝对不会了。所以大卫现在落到一个更大的局里面，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这时候大卫他也是个聪明人，他想了个办法，把乌利亚从前线调回来。调回来以后呢，然后假模假样让乌利亚去报告一下战局，报告完以后说，那你今天时间也晚了，你就先回家睡觉，明天早上再出发吧。大家都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是乌利亚实在是太耿直了，乌利亚是一个一根筋的人，他说我的兄弟们都在前线出生入死在打仗，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回家寻欢作乐呢？不行。然后乌利亚死活不肯回家。第二天大卫又把乌利亚叫来，你怎么没回家呢？真是气死我了。算了，我们今天聊聊天喝喝酒，把乌利亚灌醉了。灌醉了以后想，你今晚再回家睡吧，然后明天再出发。可是乌利亚太是一根筋了，哪怕被灌醉的状态底下他还是不回家。大卫这招用不了了，怎么办呢？对大卫来说，可能这时候他就想，乌利亚乌利亚，我已经仁至义尽了，这是真的仁至义尽吗？打引号。然后他就托乌利亚带一封信给前线的元帅，然后让他们在攻城的时候把乌利亚作为第一批的勇士安排在最前线，然后呢他们其他人再撤回来。因为乌利亚是一根筋的人，所以他肯定还是留在前线。最后乌利亚就在前线战死了。乌利亚死了，然后大卫肯定在众勇士面前表现得非常的伤心，我手下这么忠诚的一个勇士死了。可是他的老婆怎么办呢？他老婆成了遗孀，成了寡妇，需要有人照顾啊。那我来照顾吧，全国上下我的家庭条件最好，追到了皇宫里面，我来替乌利亚照料他的家人。哎呀，还生了个孩子，哎，我会替乌利亚照顾这个孩子。你们看到人性内心的败坏吗？可是当没有在这个局当中的时候，大卫能不能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败坏呢？当这个局发生之前，你看诗篇的时候，大卫很多时候他是非常自义非常骄傲的。很多时候大卫会觉得，我求上帝你来鉴察我吧，别人都是恶人，就只有我是个义人。可是只有当这种状况底下发生的时候，大卫才会像后来保罗所说那样，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他发现各种的十诫当中很多很多的戒他都破了，拜偶像、杀人、奸淫、欺诈、贪心，很多很多的戒他都破了。所以他在那种局当中，他才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败坏。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上帝也让我们在一个局又一个的局当中，这些局的目的就是要领我们认识我们内心的败坏，他们真的开始更认识我们自己。你知道今天在这世界上很多人的自我认知都是有严重的问题的。你觉得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很多时候我们的自我认知有非常严重的危机。在这世上有三种认知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最顶层的就是认识神，然后是自我的认知，以及对他人的认知。我们先说自我认知。我们对自我的认知 往往是扭曲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高估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充满了骄傲。用一句话来说，有些人说我们常常会全能自恋，我们会在情况好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我们觉得自己特别大，我们觉得自己潜能无限，我们觉得自己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成就一番的事业，特别是在你还很年轻的时候，你会充满了自恋，你会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人，你会觉得你是这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最善良的人，然后最忠肝义胆的人，甚至你觉得自己挺有能力的，你不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给你的恩赐。如果是上帝给你的恩赐的话，那当然你应该祷告去寻求神的心意，但是如果这是我自己有的，我当然就可以随心所欲。除了高估自己，人在这种极端状况底下，人也常常会非黑即白陷入另外一种极端，就是一种极端的自卑当中，就会觉得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不好，我觉得我自己糟透了，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完全忘记了我是神的儿女，完全忘记了圣灵在我生命当中已经做了的那些工作，你看自己就好像糟透了状况。但是自我认知当中最大的问题还是自义的问题，自以为义的问题。你想一想，上一次你跟别人吵架是什么时候？上一次你跟人发生冲突是什么时候？可能是跟你的妻子在昨天吵了架，可能是跟你的同事、跟你的室友吵了架。你想想，在你吵架的时候，你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在人际关系的冲突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先思考我有哪些的责任，通常都会觉得这件事情发生，所有的问题都是谁的错，都是对方的错，是因为对方太自私，因为对方太斤斤计较，因为对方太幼稚，对方太不可理喻。我们很少会先做一个自我的反省，我们缺乏自我反省的能力，我们不会觉得说在这件事上的确他有责任，可是在这件事上我也要想一想我有哪些责任。就算你真的什么责任都没有，但是起码这个过程是不是应该先想一想呢？但是在冲突当中，很少有人会先反省一下我有哪些责任。对方的责任是很明显，可是我的责任有没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来挖掘一下自己的动机，我们才能够更看清楚自己的自义，特别是对于中国式的好人而言。当你觉得你自己还不错，当你觉得你自己还是个挺好的员工，你觉得自己还是个挺好的朋友啊，挺好的基督徒，挺好的服侍者，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挖一下我们自己的动机，我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荣耀神吗？是为了单单爱神吗？还是或许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在侍奉自己，在荣耀自己。同样，我们对他人的认识常常也都是扭曲的。换句话说，我们常常不把人当作人，我们常常把人只是当作工具。有一个弟兄这周跟我说啊，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弟兄他是一个教练，你们大概知道他是谁。他帮很多人在求职的过程中，他们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教练来帮助他们。啊，很多人借着他找到了工作。可是这个弟兄说，他发现他从头到尾帮了这么多人，可是到这些人找到工作以后，你猜有多少人回过头来会感谢他呢？你们猜有多少人？这个弟兄告诉我说，只有一个。而且这个人是怎么感谢他呢？这个人说啊，某某某，我三天以后去单位报到了，句号，结束，没有一声谢谢。你知道做教练帮助人其实是蛮花脑细胞的，对不对？你需要花时间，然后需要帮他分析，需要去鼓励他，需要关注他，需要了解他，可是最后连句谢谢都没有。而且这个人是已经还不错的，你知道吗？这个人是还好歹还编了一条短信回来，说想给一个消息，说 我找到工作了，可是其他人连这个都没有。这让我想到什么？马上我就想到啊，圣经说到耶稣医治了十个大马蜂病人，你们还记得吗？然后最后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还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在过去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挺匪夷所思的，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些人大麻风都被治好了都不回来感谢一下的？但听了这个弟兄的分享，我发现原来圣经这么真实，这就是人性，这就是堕落以后的人性。我们对于恩典的认识往往是麻木的，我们的心扭曲到一个地步，我们对恩典的认知往往是麻木的。你想想上帝给你多少恩典，你会常常记住吗？你会常常感恩上帝吗？还是很多的事情当时你挺感谢的，但是之后你很快就忘记了，甚至这件事情结束了以后，你也不会向别人来分享这个见证，说上帝如何帮助了我。哪怕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你是很纠结、很担心、很忧虑，可是事情过后了以后，你那时候你很祷告，迫切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可是事情过去以后，你就再也不提了。有没有发现，在很多时候小组当中，我们请弟兄姐妹帮我们代祷，只是代祷以后，当那个祷告若是上帝应许了之后，你会在小组里面再分享吗？你会分享说感谢大家为我代祷，也感谢上帝帮助我这件事情后来怎么怎么样了，将荣耀归于上帝。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我们的事情就过去了，就结束了，我们开始进到下一个局里面去忧愁下一个局了。有的时候我们即便感受到了，我们也不会愿意花费代价去感谢，哪怕这个代价只是在玩手机的同时编一条消息去感谢一下，更不要说以实际的行动来报恩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他人的认识认知也是非常的扭曲，我们并不把他人当作是一个值得我尊重的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把人已经物化了，我们把周围的人只是当作是一个物品、一个工具、一个职业的角色，他只是一个超市的营业员，他只是一个司机，他只是一个清洁工，我们并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昨天我来教会的时候，上电梯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中午，然后有两个清洁工在那边就是清洁电梯，可能你们会去发现今天那栋楼的啊，我们这栋楼的电梯比较干净啊。当时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我说辛苦了，然后那个插电梯的那个工人对我说，他说你是第一个对我说辛苦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会把人当作人，我们不会尊重他们，我们不会意识到他们有情感上的需要，我们觉得他只是一个清洁工，他只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角色而已。这样的角色将来机器人代替可能更廉价更便宜，我们不会把人当作人来看待。我们对他人的认识是扭曲的，而且这还是在他人对我有恩的状况底下，我们不懂得报恩。若是他人得罪我呢，那更不得了，我们更无法去体恤他人的软弱，我们也不愿意去花时间去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这样，是不是他过去成长经历当中给他带来了哪些的扭曲和伤害，导致他现在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相反，当别人有那么一点点得罪我，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就很多很多的抱怨。我们可能会说，基督徒不是应该怎么怎么样的吗？为什么他不这么这样呢？基督徒不是应该很有爱的吗？为什么我有困难的时候别人不来帮助我呢？然后人和人之间不是不是应该彼此尊重的吗？为什么他连尊重的基本道理都不懂呢？人和人不就是应该我帮了你，你不就是应该说声谢谢吗？可是为什么你连说声谢谢都不懂呢？我们开始很多很多的抱怨，因为我们不愿意去体恤、去了解那个人他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他在这样的一种软弱光景当中，他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当你去了解人性的时候，当你真的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败坏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定别人的罪了，可以明白吗？就当你自己看到自己内心的败坏的时候，你才不会说为什么他是这样，为什么他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啊。就当你认识到自己是一朵奇葩的时候，你才不会觉得说别人也是一朵奇葩。我已经蓄谋已久，一直很想，很多年前就想讲一篇道，这篇道的名字叫做每个人都是一朵奇葩。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看人，特别是在看新闻的时候，你觉得很多人是奇葩，可是因为你还没有用正确的角度来观赏自己。若是你用一个正确的角度，有一面好的镜子给你好好观察一下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也是一朵奇葩，只不过两朵奇葩可能长得有点不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奇葩。只有我们认识自己内心的败坏的时候，我们才会对他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不会拿着一个道德的标尺去衡量别人，我们也不会拿道德标尺衡量自己，因为你承认自己是败坏的。而最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是扭曲的。很多时候当你经历了一些不幸，当你经历了很多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往往把原因归咎给谁呢？你往往把原因归咎给上帝。走到马路上你的手机被偷了，或者你的一辆电动车被偷了，说上帝啊，为什么你不保守我的手机？为什么你的手机会被偷呢？是因为小偷偷了吗？你不怪小偷，你怪上帝。为什么你的手机被偷呢？因为你没有好好保管好吗？你不承担自己没有负起责任把你手机看好的责任，然后你把责任推给上帝，上帝表示这个锅我不背。很多时候上帝真的背了太多的黑锅，我们把很多苦难的原因都归咎给上帝，上帝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是完全是扭曲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说我能够爱这样的一位上帝吗？如果我把各种黑锅都推给上帝来背，那他在我心目中他到底是多坏的一个上帝啊？他是到底是多玩忽职守的一个上帝啊？他到底是多没有爱心的一个上帝啊？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上有这么多苦难？什么原因？正确的归因是什么？很简单，罪。因为罪进入到这个世界带来苦难，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能够正视到我家庭当中的这些苦难，我在职场当中遇到的这些苦难，还有我生命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归根到底的原因是因为罪，我就不会轻易的把这个苦难的原因归咎给上帝。但是的确上帝可以利用这个苦难，上帝可以使用这个苦难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上帝是可以和这个苦难有关，但是这种关联不是一个把原因归咎给他的关联，而是一个他愿意在这当中来参与，在这个苦难当中与你一同来分担，与你一同来同行，他在这个苦难当中来帮助你一同的去认识罪，在这个苦难当中让你更好的认识你自己，在这个苦难当中也帮助你对人性的败坏有更深的理解。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真的有很多的不认识。这周有一个朋友，我一直在给他传福音，可是他虽然他很喜欢跟我聊天，但是每次我把话题转到福音的时候，他就开始顾左右而言他。然后呢，这周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对话，他说对于我吧，他明确表态，他说对于我，他说我真的不想想太多，只要能解决我的问题就行，世界这么精彩，有时间我去看看，去感受和体验多好啊。我人也不聪明，思想家的事儿不适合我，也就是说他不想去想上帝存不存在啊，到底有神无神，有没有造物主这些事情，他说思想家的事不适合我，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做个普通人真好，如果我能有一个幸福的家，有自己喜欢的事业，我就知足了。我也听了以后我觉得挺有道理的。意思我也挺无语的，他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继续往下传。然后就祷告了一下，然后我有个感动，因为我们关系很熟了已经，然后我就说了一句很直的话，我说能自我欺骗真的挺好的。然后他说不不不不，他说我知道有真理，但是我的道行不够，等我再成长几年可能我就比较容易懂了，现在呢对于上帝的理解啊，你是大学生而我只是一个小学生，你说的我真的理解不了，但是可能等个几年我也能读到大学，那时候就顺其自然了。哇，很厉害啊。 你觉得他们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我觉得哇，真的很有道理啊！我该怎么回答他呢？然后我又祷告了一下，然后我想到一个点，我跟他说：理解不了和不愿意去理解是两回事。我说你是不愿意理解，我说有很多人故意混淆这两者，其实你内心是抵触的，对上帝是抵挡的，所以你并不是理解不了，而是你不愿意去理解。但是你把自己比作是小学生，好像只是能力的问题，而不是态度意愿的问题，好像只是一个能力的问题。然后所以我说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甚至连你自己都相信了。然后他回了四个字：确实有点。然后我就赶快再追击一下，我说你内心真实的情况其实对上帝是抵挡的，你内心并不愿意有一位上帝来统治你，你内心最好是这个宇宙是一个无主之地，你就可以做自己的上帝了。对你来说最好这个宇宙是一个无主之地，没有人来统治你，你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上帝了。然后这时候他开始诚实，他说我内心确实是抵触的，我还真不喜欢别人来统治我，谁都不喜欢被控制，我小的时候被我爸控制了这么长时间，我讨厌被人控制。然后我就马上接着说，我说我用的词是统治，和控制有本质的区别。我说其实上帝也不喜欢控制我们，被控制的人是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自由的，好像机器人一样，但是这不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统治不一样。一个有智慧而且贤良的君主，一个统治者，在他的统治底下其实老百姓是十分自由的，而且好的统治会带来良好的秩序，是一种自由当中的秩序。然后他说嗯，这样倒还好。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他对自我的认知是扭曲的，他认为他只是能力的问题，所以他不想认识上帝，他没有认识到他其实是意愿的问题，他其实是抵挡神的。其次他对上帝的认识是扭曲的，他认为上帝是个控制者，像他爸爸一样，因为他家庭当中他的爸爸对他控制非常非常的严，他已经成年了，已经工作很多年，可是大事小事爸爸还是要管他控制他，所以他非常厌恶有个人控制他。可是他对上帝的认识也是这样，他觉得上帝要控制他，其实上帝并不愿意控制人。还记得我们前两个月的讲道吗？我们说到上帝为什么造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树在那个地方，因为神不愿意辖制人，神更愿意人在真理当中得享自由。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堕落的光景当中，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对他人的认知，对上帝的认知都是扭曲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是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说的我们活在黑暗当中。可是活在黑暗当中是一回事，圣经也说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在活在黑暗当中的人却要去抵挡那个光明，这就是邪恶，这就是败坏。当你认识到自己的黑暗，当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和扭曲，你反倒愿意去就近光的时候，你反倒愿意更加去就近那位救主，愿意去就近那位良善的上帝，那个是好的。可是若是你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扭曲，看到自己的败坏，可是在你心中当中难免还是有很多对上帝的抵挡，你不愿意去就近他，你不愿意去改变，你愿意继续的活在这个黑暗当中，这就是邪恶，这就是败坏。但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来到这世上，他知不知道我们是活在黑暗当中的人？他知不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三大的认知都是扭曲的，都是错误的？可是他仍然爱我们，他要在十字架上来让我们重新来认识上帝，他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知道这位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无条件。就像那个彼得，他以为他跟耶稣的关系就此结束了，所以他出去嚎啕大哭，可是 之后他经历过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的复活之后，他才明白耶稣对他的爱原来是那样的无条件，原来是那样的不改变。也只有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彼得对自己的认识才会被重新调整。当他面对那个十字架的光景的时候，当他面对那个十字架的局的时候，他看到自己内心当中的黑暗。在此之前，他看人也是扭曲的，他觉得众人都离弃你，我怎么不离弃你。他觉得那些人只是道德比较低，比较不够忠心，他没有看到其实人性都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就是要来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还在十字架上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恶。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福音，就是上帝要来拯救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上帝的话语，借着永生神的教会，上帝要不断的把我们从黑暗带到光明当中。在光明当中，我们重新认识我是谁。在光明当中，我们越来越认识那位光明的上帝。在光明当中，我们能够重新的来看我身边的人，他到底是谁。不再是用我的老眼光，而是用上帝的眼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主啊，真的你的话语常常来挑战我们的内心，挑战我们去不得不面对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黑暗，不得不去面对我们内心当中各样的败坏。主，我们过去常常都是活在各样的自义和骄傲当中，我们时不时都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不错的人。主啊，真的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内心败坏的本相。也求主你在生命当中一个又一个的试炼当中，好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自己。但是主，我们真的也感谢你，因为你也赐给我们美好的盼望，因为你让我们这样的认识自己，不是为了要定自己的罪，也不是为了控告我们自己，乃是为了要让我们重新来渴慕你，要让我们来渴慕那份救恩。主啊，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这宝贵的救恩，你也赐下你的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软弱当中，你亲自的用你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教会，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搀扶，也可以在永生神的家当中，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真的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